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天作之合的一段人间佳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。儿子的婚姻成了亲友相邻的一段佳话，众人说，这哪是万里挑一，这是世间难寻。今天就分享一下儿子的一些故事，让我们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小弟子的成长路。1999年初，母亲、我、丈夫、儿子相继修炼法轮大法，母亲一身病痛全无，丈夫扔掉了拐杖，我也由一个怨妇变得开朗快乐，我们那个濒临破碎的家有了生机。得法之初，我因受无神论影响，对神佛曾半信半疑，我希望真的有神佛护佑善良人，也希望自己善良地活着，但又觉得不太可信，就这样半信半疑地看看大法书，也不怎么练功，借口是修在先，练在后。一次回娘家，我和丈夫孩子在母亲家住下了。晚上我突然醒来，朦胧间看到眼前一个彩色的大法轮在旋转着，平行着，并放着微微的光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坐起身，揉揉眼，再看看周围，我看到身边的儿子睡得很香，还看到母亲家的小窗子就在我身旁，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，是真的，法轮大法是真实的。我看着法轮渐渐消失，早晨，母亲和丈夫起床练功，我也一个猛子起来了，他们觉得奇怪，每次叫你也叫不起来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就把昨晚看到的告诉了他们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我后来才悟到，是师父在破我那个无神论的壳。我开始练功，一天，我在炕上打坐时，觉得自己坐在一个特别光滑的旋转的大圆盘上，随着圆盘的旋转，我好像要被滑下圆盘。我赶紧睁开眼睛，我还在炕上坐着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感觉还是坐在光滑的旋转的大圆盘上。后来我看到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的场景，真实的把我曾看到的展现出来了。当时儿子才5岁，我们练功时，他也在一边比划着学，我们读法，他一边玩一边听。一次，他去奶奶家玩，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对我说，妈妈，我奶奶家电视正演气功呢。我随口答应着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一本正经地说，不能看，不二法门。我当时一愣，由于修炼大法时间短，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把他也当一个大法小弟子。我们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，其乐融融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公开迫害大法，电视和报纸每天对大法造谣和抹黑。我身边的亲戚邻居受电视宣传影响，也说大法不好之类的话。我就和他们争辩，当时我不会讲真相，也没认识几个同修，怎么办？我只好拿起笔，开始倾诉我的心声，讲述大法的美好，揭露电视的谎言，希望人们不要听信电视的造谣抹黑。我边写边流泪，用复写纸多复印几张，折叠好，扎上彩色绒线发出去。儿子也不睡觉，我写，他折叠扎彩色绒线，是那么认真专注， 那时，我们一家人虽有压力，但是日子过得很充实。2001年，我和丈夫被中共警察绑架，警察非法抄家时，恐吓刚刚七岁的儿子，让他说出放大法书的地方，儿子就是不说。后来他爷爷又问他，他也说不知道。他奶奶哄他说，我不毁坏你们的书，你告诉奶奶，我想把它换个地方。他看着奶奶，还是摇摇头说不知道。我们回来后，他奶奶和我说起这件事，我问儿子，别人可以不告诉，为什么不告诉奶奶呢？他说，我觉得我奶奶说的也不是真的。我流泪了，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，他的理智超出我的想象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他的正念。后来我又被绑架，被非法劳教期间，儿子和他爸爸也被一同推进警车，拉去洗脑班。丈夫看到几岁的孩子也被推上警车，止不住的流泪。我回来后，看到儿子穿的还是两年前我在家时给他买的衣服，袜子打着补丁，个子也没长高。我知道这两年孩子没少吃苦。这几年我们被绑架、抄家、罚款，简直没有安身之地。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，我们日子过得很艰难，根本没有钱给儿子买零食和玩具等。他因此养成了不吃零食的好习惯，没有玩具就自己动手做，坐的船和飞机真是有模有样。儿子很守心性，对我也是一种鼓励。一次，他和叔叔家的小弟玩，他小弟不知怎么被惹怒了，开始骂他，见他不吱声，越骂越生气，就将手里正在吃的柿子打到他身上，正打在他的前胸，弄得一身脏。他奶奶都看不下去了，可儿子竟没生气，那种宽容大度让我心里佩服。一次，儿子在墙上玩，他从墙上往下跳时，跳到一个二尺子上，农村用来刨地的工具，因为上面覆盖了一个塑料袋子，孩子没看见，正好跳到尖齿朝上的二尺子上。我正在屋里，看到他搬着一只脚蹦回屋，喊了声，妈，我的脚被扎了。我开始并没当回事，把他扶到炕上，脱下鞋，鲜血顺着我的手流了下来。我有点慌，他却平静地安慰我，妈，没事，他没吃一粒药就好了。好了后，被两个尖齿顶进肉里的那块斜胶皮竟然自己出来了。左邻右舍都惊叹，如果是一般人不发言才怪呢，大法就是这么超常。生活虽苦了点，儿子在大法的熏陶下没有当今社会中那些孩子的不良恶习，大法赋予了他智慧，他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五名，老师对他的评价也很高，在他的评语中写道，你是班里的骄傲，说他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初中升高中，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班，高考成绩也在一本线上，期间从没补过一次课，没送过一次礼，老师都说他是散养的孩子，亲朋好友也都夸赞他的人品，羡慕我们家庭和睦，孩子省心。儿子毕业后决定不考公务员之类的，不想被灌输邪党理论，他选择了在私立学校做补课老师，不受体制内限制。第二部分，天作之合的一段人间佳话。儿子转眼到了该成家的年龄，我很想给他成家，找一个和他一起往前走的伴侣，他却总说顺其自然吧。 亲戚朋友同修了解儿子的人品，都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。当今社会，女孩都很现实，有的嫌我家条件不好，有的嫌儿子个子不高，有的嫌儿子不会浪漫，有的还不适合儿子。儿子和他们见面后，如果觉得不是同路人，也从不勉强。就这样曲曲折折，我大致算了一下，相亲人数最少15人左右，真的不亚于新唐人电视演的短剧《不靠谱小姐》的情景。儿子舅妈劝他得学会追，他却说，也许我要找的那个人在山顶上等我，我不能中途放弃去将就不适合我的。我的心也被牵动着，怨他不会处对象，他就劝我，若有缘必相逢，若是孽相逢必苦。最后我的心也被磨平了，放淡了，不管了。一天，一同修又给儿子介绍一个女孩，我已不抱多大希望。没想到两人相见后，儿子告诉我，妈，她和我太像了。这个女孩的家也是个修炼之家，当初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上访时，她还是小女孩。她虽然承受了她这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许多苦难，但看不出磨难在她身上留下的任何痕迹。她朴素大方，简单纯净，阳光快乐。她本不想成家，这次和儿子相遇，两人有共同语言，很合得来。她也感叹，我们太像了。他的父母是那种特别尊重孩子选择的父母，他们见了我儿子后，觉得儿子纯净，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孩子。儿子也高兴地和我说，他的父母特别好，善良实在，见面没有陌生感，那表情好像找到了亲生父母似的，一切那么水到渠成。说起来真是奇缘，我和女孩的母亲曾经同时被非法关押在同一个劳教所，互相认识，但是几乎没说过话。没想到我们今天以这种方式相遇了，莫名的亲切，说不完的话。没有谈金钱，没有谈楼房轿车，他们说话朴实无华，谦卑有礼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，让我心生感佩。我们互相尊重，你考虑我，我考虑你，都站在对方立场想。儿媳不想买所谓三金，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去金店。回来后儿子告诉我，妈，你儿媳妇只挑最细的，不管金店那些店员怎么说，她就说这个细的好看。我感动于这孩子的人品，真的比金子可贵。当今社会，女孩都要彩礼、楼房、要轿车，双方父母被弄得心力交瘁，互相怨恨的比比皆是。只有大法修炼者才能做到看淡金钱，只重人品。儿子结婚那天，来了好多同修帮忙，他们默默地坐在前，吃在后，在亲友乡邻面前又一次证实了大法。我的亲人们都啧啧称赞，学法轮大法的人真好。婚礼主持人也说，他主持这么多年的婚礼，都没有我们这次婚礼的这种气氛，祥和喜庆，一片祥和，太难得了。摄影师也不断感叹，你们两家人都这么好。他们是一个婚礼团队，他们陆续知道了我们是学法轮大法的家庭。结婚的第三天，儿媳就要把她的陪嫁钱拿出来，说如果我们家有欠款就拿去还上。现在的年轻人只想从父母手里抠钱，哪有刚过门就把陪嫁的钱都拿出来的？孩子的坦率真诚让我心疼。我说，傻孩子，别说我们也没啥欠款，就是有，我们也不能用你的这个钱啊，那样的话你妈我得多没心啊。你们的钱你们自己支配吧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 后来又得知，儿子的岳父岳母悟道，最好不要欠债，就和儿子商量着把买房的贷款也还上了，怕我们着急，没告诉我们。我一次次被感动，嘱咐儿子，你妻子一家人已经把心都捧给了我们，我们一定做个懂得感恩的人，要对得起人家的一片心。一切皆大欢喜，我多了一个女儿，亲家多了一个儿子，修炼的三口之家变成了六口之家，在修炼的路上比学比修，在磨难中互相扶持着，更上一层楼。至此，我更加体悟了我这么多年放不下的执着，自己安排的一切都是白费心，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亲友们都羡慕我们，有的说，看人家找的儿媳妇，看人家的亲家，没法比。有的说，人家是学法轮大法的，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好，不佩服都不行。有的说，这哪是万里挑一，这是世间难寻。我们的亲人们由原来的不理解，甚至以断绝亲属关系苦苦逼我们放弃修炼，到现在已明白真相，并相继走进大法修炼。这个过程虽然艰难漫长，但大法终深入人心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中国民众将迎来法轮大法堂堂正正回归故土的一天。再次感恩师尊一路慈悲保护、苦心救度之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何时？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